欢迎继续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二回。韩胖子一见来人，心里就是一惊啊，立刻恭恭敬敬的上前施了一个礼。
哎呦，王护法，您老人家怎么亲自带人来了？
哼，这王护法冷哼了一声，一脸的傲色。这段时间路上不太平，要加强防卫，长老命我亲自来领人。废话少说，这个小孩就是你要推举的人
啊？是的是的，这个是我本家的亲侄子，还望王护法路上多照应一下啊。
韩胖子看到这汉子神色有些不耐烦，麻利的从身上取出了个沉甸甸的袋子，隐秘的递了过去。王护法呢，掂了掂这个袋子，神色有些缓松了下来。韩胖子，呵呵呵，你挺会做人嘛。行了，放心吧，你侄子我路上自会照顾一二的。时间不早了，还是赶紧上路吧。车里边的味道显然不太好闻，这也难怪啊，本来只能乘坐十几个人的车厢，挤进了近30名小孩。虽说这小孩的块头比成年人小很多，但仍然使车内是拥挤不堪的。韩立呢，机灵的把瘦弱的身子缩到了车厢内的边角里，偷偷的打量着车里其他的孩子。来参加这入门考察的孩子，从衣着打扮、出身上看，明显分为了三类人。第一类人呢，是坐在车厢正中，正被其余大部分孩子簇拥其中的锦衣少年这一类人。这名少年呢，叫武岩，今年13岁，是车里边年龄最大的一个。本来呀，年龄已经超过了规定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表姐嫁给了七玄门内的一名掌权人物，那年龄问题，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。武岩家开了一间武馆，家里边啊颇为富裕，还从小练了一些拳脚功夫。虽然并不怎么高明，但是对付像韩立这样的只有一些笨力气而从来没有习过武的小孩子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很显然呢，像武岩这类人，家里有钱又有势，还会几手功夫，那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车内大部分孩子的大哥。另一类人呢，就是簇拥着武岩的这些孩子，这部分人呢，出身可以说是五花八门。这家里边有开店铺的，有打工的，有靠手艺吃饭的，等等等等。但是都有同一个特点，那就是都是在城镇中长大的，自然或多或少的跟家里大人学会了一些察言观色、逐利而行的本事。因此啊，这些人都簇拥着武岩，并左一声武少爷，右一声武大哥的称呼着。武岩看起来呢，对此早已习以为常，非常的受用这些称呼。最后一类人呢，那就是韩立这类人了。这类孩子都是来自偏僻的穷乡僻壤，家里边一般都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非常的穷苦啊。这类人呢，在车里边是最少的，只有5-6人，神态多半是畏手畏脚，不敢大声言语，只是看别人放声说笑，和不时大声喧闹的那部孩子呢，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马车从青牛镇出发，一路向西飞奔呐。路途中又去了好几个地方，又接了几个孩子，终于在第5天傍晚时分赶到了彩霞山，七玄门总门所在地。所有的孩子这一下车，
都被彩霞山的五彩落日美景给深深的迷住了。直到王护法催促起来，大家这才清醒过来，继续往前走。彩霞山原名叫落凤山，相传呐，古时候一头五色彩凤落在此地，化成此山。后来由于来此的人发现，此山在落日时分美丽异常，犹如彩霞笼罩，又被改为了彩霞山。当然，此山自从被七玄门占有后，外人自然不能再来此地随意欣赏如此美景喽。彩霞山是靖州境内的第二大山，除了另一座白蟒山，就属此山占地最广，方圆十几里内都是此山的山脉所在。此山拥有大大小小的山峰十几个，个个都十分的险要，因此全都被七玄门各个分堂所占据了。彩霞山的主峰落日峰那更是险恶无比，不但七高陡峭，而且从山底到峰顶只有一条路可走。那七玄门将总堂放在此处后，又在这条路险要之处一连设下了13道或明或暗的哨卡，可称得上是万无一失，高枕无忧啊。韩立边打量着四周，边跟着前面的人向前走。忽然前头的队伍啊停了下来，接着传了一声豪爽的话语声：
王老弟啊，怎么才到？可比预定的时间晚了2天呢。
啊，岳堂主啊，路上啊耽搁了些时间，劳您费心了。
王护法站在人群前，恭敬地向一位红脸的老者施了一礼，一改路上一直的跋扈神色，脸上呢露出了几分媚色。
这是第几批送到山上的弟子了？
啊，第17批啊。
这位岳堂主大模大样的看了几眼韩立他们，
送到清客院，让他们好好的休息一晚上，明天一早啊就开始选拔合格弟子，没过关的及早让他们下山，免得犯了山上的规矩。
遵命，岳堂主。
走在上山的石阶上，所有的小孩子都兴奋不已，但是没有人敢大声的说话。虽然众人年纪都不大，却都知道这里就是注定自己未来命运的地方。
王护法一边在前面带路，一边呢面带微笑的与路上遇到的人打着招呼。可以看得出来呀，他在门内熟人也很多，人缘不错。一路上遇到的人大多身穿青缎衣，身上或挎着刀或背着剑，偶尔一些赤手空拳的人腰间也鼓鼓囊囊的，不知道揣的是什么东西。从行为举止上可以看出，这些人身手矫健，都有一身不错的功夫在身呢。
韩立这帮孩子被带到了一座较矮的山峰上，山顶啊有一片土房，在这里呢韩立等人住了一宿。在晚上的睡梦中，韩立在梦中梦到自己身穿锦衣，手拿金戒，身怀绝世武功，把村里头自己一直都打不过的铁匠的儿子给痛打了一顿，好不威风啊。直到第二天早晨起来，韩立这个孩子还回味不已呢。
孩子们起来后，王护法并没有让大家吃早饭，直接把众人带到了山下的一大片种满竹子的斜坡跟前儿。在那里，昨天已见过的姓岳的堂主和其他几位不认识的年轻人已等在了那里。
岳堂主在众人之前大声说道：大家听好啊，从竹林中的小路往前走，可以到达七玄门的炼骨崖。第一段路是竹林地段，再后来的是岩壁地带，最后是一个山崖。能到崖顶的人才能进入七玄门，要是正午前无法到达，虽然不能成为正式弟子，但要是表现的有可圈可点之处呢， 可以收为记名弟子。
韩立啊，他自然不明白记名弟子的含义。您想啊，一个十岁的孩子，他懂得啥呀？只知道反正要往前走，要爬山就是了。向前望了一眼，是一面不算陡峭的山坡，许多根粗细不一的长竹长在坡上，似乎没有多难爬呀。韩立望望其他人，他可不愿意输给这些人，在其他孩子之间，气氛也变得突然的紧张了起来。月堂主望了望日出的太阳，说道：
好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准备出发吧。不要害怕，师兄们会在后面护住你们的，不会让你们出危险。
韩立回头望望身后那些青年人，原来这些人叫做师兄，大概就是以前收的弟子。自己若是也加入了，是不是可以穿同样神气的衣服呢？
正在瞎琢磨着呢，韩立发现呀，其他的孩子都已冲进了竹林，见此情景，他连忙紧跟而去。
这竹林非常的宽广，30名孩子一冲进这竹林就立刻散了开来。韩立的身后紧随着一位瘦长的师兄，这个人呢冷着脸孔，一言不发的紧随身后。韩立有点害怕，不敢和他说话，只是抬起脚，低着身子，慢慢的沿着斜坡向前迈进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这片竹林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是走时间长了就觉得辛苦了。腿走着走着越来越重，渐渐的韩立必须用一只手稍微拉着竹子的茎杆向前移动。好少费些力气呀，这小孩子他能有多大劲儿啊？这样坚持了很长时间，韩立实在是累得够呛，只好呢随便找个土堆一屁股坐了下来，然后不停地喘息着。韩立抽空回头望了一眼瘦长的师兄，虽然地面陡峭得很厉害，这位师兄居然仍然是动也不动地站着，身上一丝灰尘好像都没沾，与那些竹子一样挺拔着，正在自己下面不远处静静地望着自己。这韩立啊，看到师兄冷冷的目光，心里头有些害怕，忙把头转了回来，又听阵阵的喘气声不断地从前面传来，知道啊，这是前面有爬得比自己快的人也在休息。韩立再稍微在原地待了一会儿，就匆忙地朝前赶去。坡面倾斜得更厉害了，韩立浑身的力气也是越来越小，为了不会走着走着就站立不住，韩立呢只能弓下腰，手足并行，总算着身上的衣服够结实，不然四肢的关节膝盖处都会被磨破。终于快走出了这片茂密的竹林，韩立却只觉得这最后一点路越走越难呐，地面的岩石渐渐的多了起来，相反的竹子越来越少。韩立终于再也不能拉着竹竿前进了，这最后的路程可以算是一米米的挪过去的。一走出竹林，只见眼前一阵宽广，正前面是一块巨大无比的山石，上面已经有了几个瘦小的身躯正慢腾腾地向上攀爬，在他们身后也都跟着一个个衣服打扮一样的师兄。韩立当下不再犹豫，急忙往前方的巨石壁跑去。这块巨石的石壁啊，是一片片一层层的叠积岩，风化得很厉害呀，某些地方一碰到就会碎掉。当然了，也有许多坚挺着的碎石片，十分的锐利。只一顿饭的功夫，韩立的双手就已经是伤痕累累，手肘膝盖的衣服早已划破，里边的皮肉被割伤了不少处。 即使那伤口都很小，但是一些细细的碎石渣渗到里面，使得疼痛的感觉倒更增加几分。最前面那几名已经越爬越远了，韩立想到家人和三叔嘱咐的话，只能在心底下又咬咬牙，艰辛地往上爬。临出发前，韩立的爸爸和三叔已经提醒过韩立，入门的考试会很艰难，要是没坚持到底的话，是不可能加入七玄门。在这个时候，韩立心里头早就不在乎入不入得了七玄门，只是心里头的一股狠劲儿发作了起来，这口气啊堵在心里头，非要追上其他人不可。韩立抬起头，费力地望了望，现在爬在最前面的人是五言。五言毕竟比韩立长了不止一岁，还练过一些武功，那身体比其他孩子强壮得多，爬在最前边并不令人惊奇。韩立又回过头扫视了后方几眼，后面还有不少人影在移动着。韩立吸了一口气，又加速前进，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呀，仍然没有拉近和最前边几个人的距离，身子是越来越沉重，眼瞅着太阳逐渐爬到天空的正中央，而五岩却已经攀到了巨石壁的尽头。那里是一处垂直陡峭的山崖，高有30余丈，从山崖顶部悬吊下来10几条麻绳，麻绳上还打着一个个拳头大的结。五岩呢，现在正攀上其中一条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正在向崖顶移动。韩立望着前面的五岩有些灰心了，他知道啊，自己不可能追上最前面的那几个人，而且时间他也不够了。这念头一起呀，突然间手肘膝盖处的受伤处就同时传来了火辣辣的疼痛，四肢无力，抓着岩石的一只手一插，猛地全身都往下掉。韩立吓得心扑腾扑腾直跳啊，连忙把全身紧紧地贴在了石壁上面，动也不敢再动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心中平静下来，再用手抓起一块凹出的石角，扯了几下，哎，比较牢靠，这才放下心来。韩立下意识的回头望了望，见到身后的师兄啊，正半蹲着身子，两手臂撑开，摆出了防护韩立的姿势。见到他又安全了，才缓缓的站直了身子。韩立心里一阵感激呀，自己要是真的掉下去，前面的辛苦可都白费喽。又休息了一小会儿，又慢慢的向前移动，朝着挂在悬崖上的一条条粗麻绳爬去。终于来到了其中一条没有人的麻绳，太阳已经几乎到了天空的正中间，只剩下不到半个时辰就会完全到正午。这时五爷已经攀上了崖顶，正回头往下望，韩立爬到麻绳底部的时候，恰好见到五岩。只见他举起手臂，伸出小拇指，对着崖下之人轻轻比了两下，接着哈哈一阵狂笑，便离开了。这韩立心里头一阵气恼，连忙抓住了麻绳往上攀爬。可是韩立已经全身上下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余力，现在呢，几乎连绳结子都抓不住了。他费了好大力气爬上了最末端的一个绳结，一下子坐在上面后，就觉得全身上下软绵绵的，连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呀。费力的扭头看了看后面的石壁处，还有一些孩子坐在那里，正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看来呀，和自己一样用完了最后一丝的力气。韩立心头只能苦笑，自己啊有点太小看这样的考试了。他觉得那能有什么呀，跑跑步跳跳高，然后让自己举举重物，也不过如此吧。 不过所幸的是自己没有落到最后边，转头呢又看到了那位冷冰冰的师兄。韩立犹豫了片刻之后，还是决定努把劲儿再向上攀登一些。虽然在正午之前自己绝对无法爬到，可是就此不动，这不是太难看了吗？虽然岁数小，可是韩立好歹是个爷们儿啊。韩立伸了伸有点僵硬了的双手，拾起了刚刚恢复的一点力气，慢慢的顺着绳结往上挪动。但是这个时候韩立的双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，根本抓不住绳子，磨蹭了片刻仍然未能有结果。眼瞅着这正午时分就到了，韩立的考试可悬了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三回。